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1月28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说，在星期五是结束的谈判当中，美国已经与荷兰和日本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一些先进的芯片制造机械。报道说，这个协议会将美国去年10月采取的一些出口管制扩大到两个盟国的公司，包括亚斯麦控股公司、尼康公司和东京电子有限公司。荷兰和日本官员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主持下，在华盛顿讨论了广泛的问题。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较早时候说，官员正在讨论对我们三方都很重要的问题。他对记者说，新兴技术的安全性肯定会被提上议程。一位了解谈判的消息人士说，限制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是会谈议题之一。让荷兰和日本对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将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一项重大外交胜利。拜登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全面限制北京获取美国芯片制造技术，以减缓他们的技术和军事的进步。当被问及彭博社的报道的时候，白宫拒绝就科比较早时候的言论发表更多的评论。荷兰外交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发言人都拒绝置评。华盛顿在星期五宣布，美国已经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四项裁决是提出上诉。这些裁决指责美国对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的钢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美国还对另外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这个裁决说美国蔑视国际贸易规则，将来自香港的进口产品标记是来自中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挪威、瑞士和土耳其进口的钢铁和铝是征收关税。特朗普脱离了美国领导的长达几十年的自由贸易的运动，声称大量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实施高额关税。他的继任者拜登总统的政府是减缓了延迟，但是仍然坚持征收关税。世贸组织在2018年成立的专家小组在上个月裁定，这些关税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各项的条款不一致。一些小组还确定，关贸总协定所规定的安全例外没有理由证明这些不一致是合理的，因为这些例外不是在战时或者国际的局势严重紧张的情况下采用。美国副贸易代表兼日内瓦世贸组织大使玛丽亚·帕根星期五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一次会议上批评了这次的裁决。他说，美国不会将是对他们基本安全的决策权是交给世贸组织的小组。他说，70多年来美国一直坚持明确和直率的立场，即是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够放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当中去审查。他说，美国不能够支持通过这些有根本缺陷和破坏性的报告。他并且宣布美国决定上诉。在美国提出上诉之际，中国和美国贸易官员星期五在世贸组织会议上相互严词指责。北京说，华盛顿是单边主义霸凌行径的实施者，美国就指责他的竞争对手采取非法报复的措施。一位驻日内瓦的贸易官员在星期五说，世界贸易组织将任命专家组审查欧盟针对中国对立陶宛实施的专利和贸易限制提出的两宗的诉讼。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个决定在星期五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是作出。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严重削弱之际，这些案件会将这个组织带来棘手的挑战。布鲁塞尔在一年前首次启动解决争端行动，在双方磋商失败后，上个月要求世贸组织专家小组介入。中国阻止了第一轮的要求，但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第二轮的要求实际上自动获得批准。有关中国和立陶宛的贸易争端，起因是立陶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作为报复，中国自从2021年年底以来一直向这个欧盟成员国实施贸易限制。中国认为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欧盟指控中国对立陶宛的进出口和包含立陶宛内容的欧盟出口采取歧视性和胁迫性的措施。欧盟委员会说，中国以健康为由对立陶宛的酒、牛肉、乳制品、原木、泥炭和小麦实施禁令是不合理的。 北京否认对立陶宛采取胁迫性的措施。在专利问题上，布鲁塞尔质疑中国法院在2020年8月作出的决定，禁止欧盟高科技专利所有人向欧盟法院求助，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一个委员会上个月说，中国制造商提出这些反诉讼禁令，以向专利权人是施压，令他们是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欧洲的技术。据这位贸易官员说，北京代表在星期五在会议上表示，中国对欧盟坚持专家组的决定感到遗憾，并且补充说，中国将会积极捍卫他们措施的合法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星期五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月28号的这个星期，奥密克戎亚变种 XBB.1.5 很可能已经成为美国流行的主要变异毒株，占美国新冠病例的 61.3%。据疾控中心的估计，在截至1月21号的一个星期里面，这个亚变异毒株约占病例的 49.5%。XBB.1.5 是目前最具传播性的新冠病毒的变种，是 XBB 的一个分支，是于去年10月首次被发现。这个目前已经占主导地位的 XBB 相关的亚变种源自是奥密克戎的 BA.2 的版本。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三的一项分析显示，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更新版的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有助于预防新的 XBB 相关亚变异毒株的有症状的感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星期五建议修改这个机构的指导原则，取消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子捐血前三个月必须是性节制的要求，让他们更加容易捐血。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该机构的网站上公布的声明说，按照建议草案，所有捐血者无论性取向都将得到一份有关新伴侣、性历史和某些种类的性活动的问卷。任何希望捐血的人，如果没有报告在之前三个月内有新的性伴侣或者多位的性伴侣，而且没有从事肛交等某些性行为，只要满足其他所有条件，就可以有资格是捐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英国议会组织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交流引起争议，最终组织撤回邀请。有香港议员表示遗憾，指对方无理。英国政界就欢迎决定，指这些香港议员不会是最后一个被英国机构羞辱他们是拒之门外的人。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联邦议会联会英国分会决定，因为香港情况恶化，撤回邀请香港立法会议员简惠敏和李子敬到英国国会访问。李子敬和简惠敏原本获邀在3月前往英国出席由英国议会和英联邦议会联会合办的西敏研讨会。有关消息公布的时候惹起英国政界争议，认为在北京当局更改香港立法会选举制度，只容许所谓爱国者当选之后，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不应该再被邀请。在以往举行的西敏研讨会活动里面，香港的民主派和建制派议员通常都各派一名代表参与。英联邦议会联会英国分会发声明说，在1月26号的会议上面，执行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只由于香港情况恶化，因此撤回对香港立法机关的邀请。据美国之音了解，执行委员会原定于2月7号才会开会讨论有关事件，但由于收到众多反对声音，于是提前召开特别会议。英国分会说，西敏研讨会主旨是推广议会民主，被参加者学习担当议员和议会职员的角色，和不同地方议会代表交流知识和良好做法。英国分会又说，即使香港的政治多元程度和参与基础已经被严重削弱，近年仍然有香港立法会的代表出席英国分会的活动，该会亦都向他们推广民主。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子敬回复香港传媒东网的时候就说，对被撤回邀请表示遗憾，认为是英联邦议会联会的损失。他说立法会仍然多样化，法治制度等等都没有恶化。他又对东网说，香港国安法 并非近月订立，政治环境和多月前并无差异，加上分会先前仍然对香港发出邀请，因此他质疑分会近日先撤回邀请是乘机发声明对港公然抹黑。他说事件可见分会并无章法可言。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培伦德对美国之音说，李子敬是继何君尧之后另一名香港立法会傀儡被英国机构羞辱地拒之门外，而他不会是最后一个。培伦德说，好不幸地听到李子敬感到遗憾，如果英国议会需要听取一个否定种族灭绝的习近平傀儡的意见，我们会给他知道。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在2019年10月发表声明，决定撤销给予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荣誉博士名衔，指其行为持续引起关注，经调查后作出相关决定。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亦都欢迎英联邦议会联会英国分会的决定，指前任的香港民主派议员仍然因为香港国安法打压而在狱中之际，绝不应该邀请简慧敏和李子敬。香港监察又说，希望英联邦议会联会审视他和自由爱国者组成的香港立法会的关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最近接连发生的两宗亚裔系凶嫌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近20人丧生，最近是引发了对枪支管制和亚裔拥枪的讨论。有数据显示，一向被视为在全美国拥枪率较低的亚裔群体，自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出现了日益增长的买枪保安全的趋势。美国国家射击运动基金会公共事务负责人马克·奥利亚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了解到2020年有2150万次买枪的背景调查，他们发现2020年买枪的当中有超过840万或者是四成的人是第一次购买枪支，他们还看到购买枪支的亚裔美国人是增加了 43%。 美国国家射击运动基金会是代表美国枪支弹药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美国枪支行业交易协会。由于美国是1986年的一项立法枪支拥有者保护法，使到美国是并没有一个可以告诉你知哪个是枪支拥有者的国家枪支登记的系统。这个组织为弥补这个不足，从2020年开始对全美国枪支零售商进行定期的调查，并且看到了近年来购买枪支人数增加的趋势。奥利亚说，在2021年他们看到是进入枪店的顾客当中有 27.1% 是亚裔美国人，他们仍然在等待2022年调查的最终结果。他说全美国2019年枪支销售背景调查总数是1320万次，2020年是跃升到2150万次，2021年有所回落是1850万次，2022年继续回落是1640万次。奥利亚说，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购买数量是开始是逐渐减少，回到他们认为是新常态的状态。大家仍然在继续以比2019年高得多的速度购买枪支，他们认为其中很多是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加州是最近两宗亚裔系凶嫌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的地方。2020年汤姆院是看到了歧视亚裔和同性恋、双性恋等的仇恨的案件，以及申请购买枪支人数的增加，于是创办了洛杉矶枪手学校，帮助第一次拥有枪支的人揭开枪支的神秘面纱。但这次大规模枪杀事件，他是亚裔杀害亚裔。汤姆院说，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社区，我们不能够再对这些问题免疫，但他认为在这些案件当中作为根源的文化心理因素超过了枪支的作用。他说愤怒的男人是想要消除他们的挫败感，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伸手就去拿枪。他们社区通常在文化上是很保守，谈论心理健康是一种耻辱和禁忌， 谈论任何类型的家庭或者个人危机，或者他们遇到的问题，都是一种羞耻和禁忌。因此他们是不愿意公开谈论他们的社区，这个是一个问题。他认为这个就是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更令人震惊的原因。他说并不奇怪的是，他们社区的老人可能感到与世隔绝，感到孤独，可能他们觉得有些事情需要报复。你知道是没有一种健康的方式来到处理这些事。汤姆远说，根本问题是导致他们愤怒和暴力的原因，然后他们伸手去拿最方便的东西，就是枪。如果他们将枪支排除在外，这个并不能消除这些人所感受到的愤怒，他们会找到其他东西，用其他方式来到猛烈抨击他们认为应该对他们感受负责的人。他说，在加州购买枪支需要首先参加获得枪支安全证书的30道题目的笔试。汤姆远说，很简单，就好像是开车考笔试一样，做一个笔试你就可以买一把枪。他说，一把高质量的枪支的起始价约为是500美元，你还要支付47美元的注册费，然后你有10日的时间是才能够拿货。他们会进行背景调查，过了10个工作日你回来就可以拿你的枪了。但是这个只是允许你可以在屋企拥有枪支，要携带上街还必须申请隐藏携带许可证。汤姆远说，这个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在加州的大都市区，好像洛杉矶和三藩市是带枪。但是最高法院最近宣布，他们在去年6月作出一项的裁决，取消了一项和纽约类似的限制。现在大家就可以更加容易申请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藏武器。但你需要接受额外的培训，并且向当地的治安官或者警察局申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古国是原位于曼哈顿的乔维诺枪店老板，说自己是首个在美国经营枪店的华人。2020年5月疫情爆发之后，结束了25年的生意，目前仍然从事与枪支相关的法律的服务。他说，疫情一开始他就见证了华人买枪的踊跃。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人。疫情开始以来，中国人、华人申请枪牌在他这里要排队，就是说疫情一开始发展4月份、5月份，他是5月份撤退的，但在那个时候他门口都排队，每日都有几十人排队申请枪支。古国说，现在他估计纽约有枪牌的人大概是50000多个，这两年里面增加了10000多个。他纽约是全美国对枪支管制是最为严厉的州，要买枪首先要向警察局申请。话批准之后，他们会通过电邮叫你去警察局去领枪证。因为你第一次去警察局将枪证领回来之后，在30日里面要买枪，买枪之后你要在3日内和他们约时间去验枪，将这个枪的序列的号码型号打入去，然后你才可以正式在家里或者是去打靶。这个整个的过程通常要2年时间。但同样的，在纽约有枪不等于可以持枪上街。古国说，申请随身带枪牌要上16个钟头的课，外加2个钟头的训练，即使是这样亦都只限于在马路上和是自驾车里面携带，仍然不允许持枪进入包括公交车在内的公共场所。他说，目前纽约曼哈顿是没有枪店，布鲁克林有一家，而长岛它是有3家枪店，而且老板都是华人。此外，纽约市5个区都有靶场。古国认为华人买枪的热潮会持续下去，话将来这个社会随着治安日益恶化，是根据他的经验，根据他现在这个估计，将来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是会申请枪牌。他说他一句名言，就是枪不杀人，人杀人，是他提倡出来的。30年前古国就在报纸上这样讲。他说，枪本身只是工具，他们好人拿来自卫，好人拿来制服犯罪，坏人拿了偷来的枪去进行犯罪。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中国官方结束持续近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后，开始全力拼经济。中国官方本月派代表团参加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现年70岁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发表讲话，承诺继续保持开放，显示出中国正是重返国际舞台。但是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政策不确定性和近期的经济表现，令到分析人士对中国经济复苏持谨慎乐观态度。下面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受清零政策影响，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的 GDP 同比增长 2.9%， 增长速度下滑至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水平之一，全年的 GDP 增长是报 3%， 低过官方在2022年初制定的 5.5% 增长目标。分析人士认为，经济减缓将会促使中国当局出台更多刺激政策，现阶段的经济乏力加之病毒快速传播，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因素。据法国外贸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对中国经济复苏持谨慎乐观态度，预计中国2023年的 GDP 增速将会达到 5.5%。 报告指出，复苏最快的行业将会是中国国内旅游业和酒店业，而外部需求疲弱是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人口老龄化将会继续影响中国经济复苏。关注在中国投资和营销的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科斯维科说，根据他了解的情况，部分管理人员和企业家正计划返回中国或者前往中国访问，而重新建立关系和联系。三年过去，公众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缺乏了解。中国在去年12月突然间结束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并且取消了强制隔离做法。目前中国已经放松了外国人入境的限制。维斯科维对中国的突然解封觉得是喜忧参半，虽然情况可能在三月和四月后会更加明朗。他说，过去封城禁严令很多企业因此而倒下，他认为中国的开放当然有利于企业，而现在他们又担心新冠的风险，因为开放禁突然，而且很多人在农历新年期间旅行。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指出，中国在2022年12月新增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是76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跌 29%。 而在2020年2月武汉封城期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 26%。 疫情爆发三年来，地缘政治因素成为欧洲国家对华贸易考虑的一个方面。目前欧洲涉及能源转型等多个行业大量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国各地封城期间生产和供应链受到影响，迫使欧洲企业寻找替代方案。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的政客讨论降低对华依赖性。德国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公布了新的外交政策文件，这份文件并不主张与中国脱欧。文件延续了对中国制度性对手的定位，在经济领域认为应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日经新闻的报道就说，德国政府目前正在起草对华政策文件，一名负责亚洲政策的高级官员指出，文件当中有部分相当强硬的措辞，包括德国政府限制在中国的投资，监督部分过分依赖中国的公司等等。这份报告已经在德国外交部，最快到今年的夏天内阁将会批准通过，最后的文件可能将会较为温和，但是将传达明确信息，也就是德国和中国保持距离。法国外贸银行的亚太地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预计，2023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将会保持停滞，可能要到2024年恢复。他又说，公众开始怀疑政府的角色，过去几年间对科技企业的打压，暂停 IPO 等等的措施。他说，外国直接投资将会保持停滞，因为他们需要放眼中国重新开放的未来，政策是不是会改善，中国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是否会改善，规则是否会保持相对稳定，政策的可预测性等等。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在2022年较上年下降了85万人，这个是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至到60年代初大饥荒以来首次出现人口下降的情况。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施一胎化政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中等收入转型过程当中明显加快，未富先老的现象特别是突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生育的下降率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未来的人口压力将会拖累经济发展。中国社科院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曾经说，由于劳动力萎缩，到2035年中国主要养老金将会耗尽。艾西亚说，人口下降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政策的可预测性，政府扮演角色过多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人口下降不会立即影响到企业，企业可以向中国工资较低的西部转移，亦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他说，
公司去中国不是为了向中国再出口，而是在中国生产并且供应给中国。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密集程度将会提高，例如机械人应用将会更加少依赖雇佣。中国文化及旅游部近日发出了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境外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的通知。自从2月6号试点恢复旅行社在线旅游企业开端业务，公布了准许旅行社开展业务的20个国家，其中发达国家只是包括新加坡、瑞士、匈牙利和新西兰。通知中提到旅行社不能够超出国家名单范围展开业务，这个就代表着中国旅行团目前还没办法前往欧美大多数国家的热门景点。新冠病毒在中国引发的疫情海啸已经引发了部分国家的紧张，中国已经停止向日本和南韩公民签发短期签证，去报复日韩两国采取的入境检疫措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亦对来自中国旅客实施防疫的措施此举引发了中国不满。艾西亚说，防疫措施是互惠问题，世界各地都有核酸检测造假报告，此外在飞机上亦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所以抵达之后需要再次检测，中国仍然要求世界各地的旅客提供核酸检测报告。维斯科维说，现在前往中国需要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从这一点来看，欧洲国家要求来自中国旅客提供核酸检测报告是公平的，或者过去几个月核酸检测将不再有必要，一切将会改变。这名学者就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意识到文化差异，提供真实的信息。他说，三年来我们没有收到中国关于新冠病毒的可靠信息，我们觉得有些是害怕的，如果我们获得更多信息，这个将会是正常，可能一切都会改变。旅游业是欧洲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新冠大流行导致欧洲酒店和餐饮业损失惨重。目前意大利多处拥有奢侈品专卖店的购物村正在大力推行推广，希望是吸引中国的游客。欧美国家早已经开放个人旅游签证申请，虽然中国的游客无法组团前往欧洲大多数国家，中国游客仍然可能通过自由行的方式去前往欧洲各国。维斯科维说，奢侈品零售商是正在等待中国的游客，他和路威铭轩的部分经理交谈得知，他们都期待中国游客的到来能够再次振兴欧洲的奢侈品消费。现在被很多中国游客来欧洲是比较难，农历新年期间几亿中国人回家团聚，不在中国各地旅游，这个显示出中国人希望旅行，对此他是感到乐观的。在中国结束清零政策之后，有大批人申请办理护照等旅行证件。艾西亚说，前往欧洲的中国游客可能不会快速增长，中国没法承受大量游客造成的贸易逆差，中国游客会将外汇带出中国，所以中国会非常谨慎，并且首先支持中国国内的旅游业。中国是全球服务贸易的逆差大国，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出境旅行人数连续多年增长，逆差规模持续扩大，旅行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最大的行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前外长王毅据报道将在2月中旬出访欧洲，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自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一直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与欧洲的关系。由于北京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支持，欧洲与中国关系深受影响。因为乌克兰战争经济陷入困境的欧洲将会怎样面对中国的魅力的攻势呢？欧洲会不会因为中国是重要的市场而谅解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呢？欧洲又将会怎样是面对来自美国的要求对中国采取统一行动的压力呢？据美国政事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外交方面的消息说，王毅将会访问德国和比利时，参加2月17号至19号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并且与欧洲的高级官员会晤。报道引述欧洲方面说，欧洲已经做好准备与王毅对话。中国还没有确认王毅是否出访，不过1月1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愿意加深与欧洲的联系。他说，下阶段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欧方继续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如果確定王毅此番出訪的時間較為敏感，這個不單止是接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年，亦都是普京準備對烏克蘭發動春季軍事攻勢的時間。分析人士說，王毅無疑會遭遇歐洲的持續壓力，希望他解釋清楚中國對俄羅斯的立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俄歐變成敵對關係，北京對莫斯科的經濟支持和外交掩護，令到歐中關係承受相當的壓力。去年四五月間，中國曾經派出特使出訪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八個中東歐國家，希望改善關係，但是遭到拒絕。不過從年底開始，北京開始施展魅力攻勢，目的在於加強與西方的關係，特別是與歐洲的關係，以此改變因為親俄立場和嚴苛的新冠清零政策帶來的孤立的局面。這個趨勢似乎還在加強。去年年底，中國接待了德國總理索爾茨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到訪。今年年初，中國還將會接待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的到來。王毅即將到來的出訪也應該是這個努力的一部分。有報道說，王毅希望中歐關係恢復平靜，並且希望用新開放的中國用經濟機會是吸引歐洲的領導人。中國的這些努力在今年1月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已經得到了展示，作為針對西方政府和投資者的外交政策是重塑的一部分，與先前的戰狼外交不同，中國副總理劉鶴等是在達沃斯論壇上展示了更加溫和的語氣。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陳漢士1月18日在德國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場有關歐中2023關係展望的研討會上說，從去年年底開始，中國為歐洲民眾調整了中國與俄羅斯關係的敘事，希望改變歐洲人的看法。他說，自從 G20 峰會以來，他們所看到的魅力的攻勢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歐洲人的，這些敘事都有一個俄羅斯角度，包括中國外交官說他們實際上不支持俄羅斯，或者中國可以向普京施加更大壓力，以阻止他在烏克蘭的行動當中最具破壞性的行為，以防止最壞的結果，以防止升級等。然後歐洲只需要對中國多一些的包容，就可以實現這個的目標。英國金融時報1月10日的一篇文章題為《北京試圖重置經濟贏回朋友》的文章說，為了贏得歐洲的信任，北京試圖讓歐洲人相信在烏克蘭問題上，北京與莫斯科的睇法相去甚遠。他們還說習近平在重新評估與俄羅斯的關係。報道說，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高級官員對金融時報說，俄羅斯總統普京是瘋狂，並且表示烏克蘭戰爭之後，俄羅斯將會成為一個小國家。根據報導，為了防止歐洲與美國走得太近，北京還試圖讓歐洲的國家放心，他們願意利用與莫斯科的密切關係來到限制普京訴諸核武器，將自己定位為和平締造者，以及參與烏克蘭戰後的重建。為了緩和與中國的關係，中國駐歐盟事團團長傅聰年底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採訪的時候，甚至說中俄無上限的關係被過度解讀，俄烏都是好朋友，中歐關係亦都可以無上限。但是習近平上個月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的視頻會晤的時候，還說要加強雙邊關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陳漢士說，現在取決於歐洲的決策者是否會買帳。美國大西洋理事會歐洲中心高級主任約恩·弗萊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從中期來看，中國延遲上的美容術應該不會在根本上改變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他認為2023年歐盟27國對中國的整體看法和立場應該是越來越具有批判性，雖然每個國家起點不同。他解釋說，這個主要是三大原因所造成。他說，第一，直到去年底今年初，中國的姿態一直很強勢，中國在亞太區域對美國、歐洲和全球的強硬態勢。其次，歐洲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當中吸取的教訓，就是對第三國的依賴，還有中國對普京的掩護，就算不是支持，俄羅斯還是處於戰爭狀態，這個一直是歐洲人是對於中國的關係日漸感到沮喪的根源。他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從根本上違背了歐洲所代表的一切。弗萊克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中國和歐洲關係的影響，還是在於他讓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在歐洲成為更加醒目的焦點。據美國前議長佩洛西去年8月訪問台灣後，各國議員亦都組團訪問台灣，以示對台灣的支持。 今年1月9号，德国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话来自北京的军事侵略和军事侵略威胁是不可接受的。最近几年，中国和欧盟因为新疆人权、台湾和市场准入等问题而变冷。2019年3月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报告当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2021年因为互相的制裁，历时7年谈判，最终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冻结。2021年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对台湾示好激怒了中国，中国对立陶宛进行全面经济封锁，亦都引发了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不满。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双边关系更加是雪上加霜，亦都加速了欧盟对中国的外交转变。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1月18号公布的一份对880人包括专家和普通民众进行的调查，包括是显示大部分人相信中国与欧盟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会继续下降，大部分的人相信中国与欧盟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会继续下降，中俄的经济联系都会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欧盟多元化的政策，离开中国，加强对中国来的投资进行审查，加强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并且对科技合作施加限制。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月17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番话，可能就是欧洲的普遍的态度。他说欧盟正是修正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方向，寻求降低风险，而不是脱欧。中国媒体对冯德莱恩关于欧中不会脱欧的言论给予积极的回应，但是很少提到冯德莱恩所讲的降低风险的讲法。在德国麦卡托中心举行的2023欧中关系展望研讨会上，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副司长玛利亚·马丁·普拉特说，未来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来到定义。他说第一个显然就是与依赖性的批判有关，他们正在仔细地评估他们在哪些方面依赖中国，可能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谈论的是去风险而不是脱欧，这个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将会是关键技术，同样他们一直是从安全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还会继续讨论，因为有时安全的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概念。他们也会看到很多关于先进技术的讨论和绿色技术角度，包括他们在补贴方面看到的发展。冯德莱恩和马丁普拉特提到的去风险，即是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实现产业链多样化，这个、也是法国的战略。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与中国脱欧，法国财政部部长勒梅尔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展望未来的时候说，中国必须参与其中，是不能够被排除在外。但是法国贸易部长奥利维尔贝希特在1月中旬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的时候说，他们对脱欧比较谨慎，他们正在考虑去风险的战略。德国财政部长来自自民党的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近日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的时候，虽然警告说不要让中国经济与中国系脱欧，但他同时也说也不希望德国一直紧抱中国。在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里面，世界其他地区和市场将会逐步变得更加重要，为此他们必须改善政治条件。德国目前正在就如何制定新的中国战略进行激烈的讨论，新战略原定1月出台，但是由于德国政府执政联盟内部分歧，又有报道说可能今年夏天出台。根据《易经新闻网》1月22号引述德国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说，新战略措辞将会非常严厉，传达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息，就是要逐渐降低中国对德国商界的影响力。意大利新总理梅洛尼亦都打算在今年年初访问中国，他曾经公开说意大利2019年决定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大错误，并且声言要审查罗马与北京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合作。意大利是7国集团当中唯一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在荷兰，路透社1月20号报道说，荷兰国防部在2020年建议荷兰政府不要允许半导体设备供应商亚斯麦向中国出口他们最现代化的机器。国防部还在建议当中指出，从荷兰军事和安全角度来看，不授权亚斯麦向中国交付极紫外光黑机的任何出口许可，并且可能保护这种独特的技术至关重要。不过欧洲不与中国脱欧的做法与美国不同， 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研究员葛瑞对妙之音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政策是透过大国竞争来看的，中国被看成为是国家安全威胁，但在欧洲不同，欧洲只是希望减轻中国的某些行为的影响，而不是从根本上削弱它的整体地位。但是美国希望欧洲的盟友能与它一起应对中国。根据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在欧洲关系上 ,2023 年欧盟面临三大挑战，即是欧盟能否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团结，怎样应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立场，以及怎样管控来自美国的要求，一致应对中国的压力。拜登政府去年10月公布了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严格限制中国获得美国芯片制造技术的措施，目的在于打击中国获取是从超级电脑到制导武器等一切领域所需要关键技术的能力。美国亦希望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可以一致行动。目前美国正与日本、荷兰和南韩讨论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最新的报道说，荷兰和美国官员1月27日在美国华盛顿会面，讨论对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潜在的新的控制措施，并且可能在月底前达成协议。荷兰是世界领先的光刻设备制造商亚斯麦的所在地。荷兰的光刻设备对制造半导体至关重要。不过美欧目前陷入另外一个分歧。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8月将通胀削减法案签署为法律。这项法案的目的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但也都对欧盟产生影响。欧盟认为法案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嫌疑。中国已经在利用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试图说服欧洲继续在清洁能源方面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美欧关系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进一步走近，美欧的贸易和投资都在增长。但有人担心美欧的上述的分歧和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的策略不同，可能会让中国感到有机可乘。中国一直在鼓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战略自主。在中国驻欧盟使团的网站上，中国大使这样说，欧盟一直都在谈论战略自主，首先他们支持这个伟大的想法，其次他们真心希望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领导人，在政策当中落实战略自主，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研究员郭瑞认为，不用太担心，美欧对中国的一些行为的根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在策略上是有不同。他说他不认为他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战略上来讲变化不大，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鉴于双方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境，他们都希望可以喘一口气。关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他认为欧洲方面对中国在调解俄罗斯方面可能提供的潜力并不乐观。他还说，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在欧洲的接纳程度并不高。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制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美国南北之间多年的分歧终于导致1861年4月18日内战爆发。南方七个州脱离联邦，成立南方邦联。邦联士兵对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联邦城堡萨姆特堡发起炮击，两日后占领了城堡。 林肯总统要求各州组建一支75,000人的部队，镇压南方叛乱。北方各州积极响应，迅速向华盛顿派兵，但是南北交界地带的各州拒绝出兵，有些州仲准备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之后，第一个脱离联邦的是维吉尼亚州。维吉尼亚州地处战略要地，位于首都华盛顿对岸，中间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维吉尼亚州脱离联邦，纵使联邦损失了一名重要将领，他就是罗伯特里。李将军是维吉尼亚人，在美国陆军服役30多年。美军最高指挥官斯科特将军退休后，林肯请罗伯特里接任，罗伯特里拒绝接受。他表示他热爱联邦，反对维吉尼亚脱离联邦，但是他不能够与自己的州为敌。罗伯特里辞去陆军职务，不想卷入战争，但是辞职没多久，他就同意领导维吉尼亚部队脱离联邦。之后维吉尼亚的武装力量迅速行动，一支1,000人的部队赶往维吉尼亚的哈柏斯费利镇。联邦部队在哈柏斯费利镇有一个军工厂和一个弹药库。费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几年前曾经试图在那里发动一场奴隶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联邦政府在哈柏斯费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驻军，根本不是维吉尼亚部队的对手，只好撤退。撤退前，联邦部队的士兵放火焚烧军工厂和弹药库，大火没有烧毁军工厂的所有设备。维吉尼亚部队夺取哈柏斯费利镇之后，将缴获的设备向南运，用来为南方邦联士兵生产枪械。维吉尼亚部队仲对位于维吉尼亚诺福克的美国最大海军基地发动进攻。诺福克的联邦部队后撤，但是撤退前烧毁所有建筑，炸毁所有船只。维吉尼亚武装力量的行动使林肯越来越担心。林肯害怕南方邦联部队会立即对首都华盛顿展开攻势，毕竟邦联政府战争部长曾经宣称要在5月1日前将邦联旗帜插在国会大厦上。华盛顿防守薄弱，没有足够的兵力抵御邦联部队的进攻，所以需要尽快增援。数以千计的增援部队正在途中，但是不能够立即抵达。从北面来的运兵火车途经马里兰州，马里兰很多人支持南方邦联，但是马里兰州州长反对分裂，他拒绝召集州议会的特别会议，担心州议会投票脱离联邦，他希望马里兰州保持中立。运兵的第一列火车经过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是第二列火车就没那么幸运了。一群暴民拦截列车，向列车掟石头，最后双方开火，4名士兵同12名平民丧生。州政府同市政府官员开会讨论，一致认为今后会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下令摧毁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外面的铁路大桥，使北方来的运兵列车无法穿过巴尔的摩前往华盛顿。林肯总统对这些官员说，华盛顿急需增援。虽然林肯同意援兵不一定非要经过巴尔的摩，但是他希望援兵能够在切萨皮克湾沿岸的安纳波利斯市安全登陆。但是在安纳波利斯安全登陆容易，从安纳波利斯到华盛顿去就没那么简单了。 南方邦联的支持者破坏了从安纳波利斯通往华盛顿的列车、铁轨和桥梁。到达安纳波利斯的第一批士兵必须先修复必要的交通线路。即使阻力重重，但是南北战争打响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还是有10000人的部队抵达华盛顿，保证华盛顿市和联邦政府的安全。马里兰州南方邦联支持者的存在令林肯深感不安，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继续对联邦部队的调动和供给的运输构成威胁。林肯希望限制南方邦联支持者的活动，决定采取极不寻常的行动，对马里兰州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林肯授权军队指挥官可以逮捕任何他们认为对联邦怀有敌意的平民，而且可以未经审判予以关押。这个总统令暂停了宪法里面规定的两项最基本的权利，一项是被正式起诉前保持人身自由的权利，另外一项是迅速接受审判的权利。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写信给林肯说，宪法里面没有规定总统有权暂停公民权，但是林肯表示异议，他认为联邦面临的严峻局面允许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马里兰州一定会脱离联邦。马里兰州没有脱离联邦，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纷纷退出，使南方邦联扩大到11个州。此外，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都支持南方，没人知道他们在联邦里面还会留几耐。林肯对肯塔基十分重视，不希望肯塔基脱离联邦，亦不希望肯塔基保持中立。肯塔基从维吉尼亚山区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肯塔基如果保持中立的话，会阻止北方部队深入南方大部分地区。林肯希望肯塔基州能够坚定地站在联邦的一边。林肯没有好像对马里兰州一样对肯塔基实行军事管制，而是派人到肯塔基去争取对联邦的支持。林肯派去的特使说服报纸发表支持联邦的声明，组织民防部队，由联邦政府提供武器和供给。林肯希望能够借此争取到肯塔基州的支持。以同时，密苏里州州长极力主张脱离联邦，他召集特别大会投票表决，但是大多数与会代表都反对脱离联邦。密苏里州州长组织了州内部队，林肯政府组建了民防部队，双方几次发生冲突，一些平民被打死。联邦部队最终夺取了密苏里州首府的政府大楼，包括州长在内的官员被迫逃走，密苏里州因此留在联邦里面。当时南方邦联首都位于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南北战争打响几星期内，邦联议会投票决定将首都北迁移到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尼亚将成为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场，结果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在邦联总统戴维斯起身前往里士满的两日前，联邦部队进入维吉尼亚。他们从华盛顿横跨波托马克河，无害一枪就占领了阿灵顿市和亚历山德里亚市。南方邦联部队后撤，随后不够一个月，又有几千名邦联士兵进入维吉尼亚。维吉尼亚的马纳萨斯将有一场重大战役，又称布尔溪战役。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而下就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同 Larry 喺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今日坐住帆船出海。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he ropes 以及 get the hang of。
Wow, Larry， 我真系好中意坐帆船噶。你睇蓝天白云，海天一色，加埋啲微风，我好似已经融化喺大自然里边啦。
Yeah, this is really great. Do you think the captain would teach me how to sail the boat？
你想试下？但系 Larry， 咁大只船控制起嚟唔系咁简单噶，肯定唔系一下就可以学到啦。
That's okay, Li Hua. I don't expect to become an expert in one day. I just want to learn the ropes a little bit.
Learn the ropes？ 你系指点样用呢啲绳嚟控制帆船？
Exactly. Actually, when you learn the basic rules of how to do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learn the ropes.
Oh, the ropes 就是指最基本的知识和技巧。那你意思是说，不是真的要学揸帆船，只是要了解一些皮毛啫。
Right. Or here's another example. When you start a new job 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things, you should find a more experienced colleague to teach you the ropes.
没错，去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是要找个熟悉工作的同事带你入门，向你介绍一下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流程。
So, Li Hua, do you like sailing or surfing better?
坐帆船出海就好轻松，去海边冲浪就好刺激。我喜欢冲浪多一点，而且我冲浪已经入了门了，可以自己练了。
Right. Once the surfing instructor has shown you the ropes, you can practice by yourself.
今天出来坐帆船算是休息了，明天我们加大活动量去爬山。
Sure, but since we are visitors and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king in Hawaii, we should find a local guide to show us the ropes.
Oh, come on, Larry. 你的冒险精神去了哪里？好了，我们还是去找船长，叫他教我们几招 show us the ropes, 好不好？Wow, Larry!睇唔出你真係好掂噃，船长係咁依教下你，你就可以自己将船开返嚟啦，真係令我刮目相看。
Thanks, Li Hua. You weren't nervous when the captain let me sail the boat.
有咩好紧张啊？你啲飞车我都敢坐啦，唔好话帆船，最多咪跌落海，我识游水㗎。诶，揸帆船难唔难㗎？
Well, learning to sail was pretty hard at first, but after a little while, I got the hang of it.
You got the hang of it? 咁最咩意思啊？
When you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ucceed in learning it.
Oh, 我明白了。To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就是学会掌握的意思。你是说揸帆船虽然不容易，但是练习一下就可以学会基本的技巧。
Exactly.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hn is a really talented athlete in whatever sport he tries. When I showed him how to play football, he got the hang of it very quickly.
就是说 John 有体育天分，凡是体育项目一教就会，所以不用几耐就掌握了篮球的基本技巧。
Right. So, Li Hua, you don't think I'm a good driver?
这样说，我就觉得在海上开船更加安全，地方大，够你横冲直撞嘛。
Well, driving is hard. Remember when I taught you? It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you started to get the hang of it.
怎会呢？我是天生的司机，考驾驶执照一次就通过了。诶，是啦 ，Larry， 我哋听日系咪真系要去钓鱼噶？我从来未钓过鱼噶。You have to show me the ropes， 你要教我啊。
Sure, fishing is pretty simple, so I'm sure you won't have a problem getting the hang of it.
好，如果我哋两个听日真系钓到鱼，我保证煮俾你食。
That's a great idea. I've never got the hang of how to cook Chinese food. All the dishes I make taste terrible.
Right, Larry. 你唔通就想唔出更好嘅藉口逃避煮饭咩？
I'm still trying to get the hang of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he ropes， 意思就系指基本技巧同要领；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hang of， 意思就系指学会掌握。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